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热带风暴艾尔莎逼近，佛州400万人收到预警。伊朗展开浓缩铀生产程序，美英德法严重关切。默克尔提议巴尔干半岛六国加盟欧盟应对中俄。美收紧签证政策，逾500位中国研究生赴美签证被拒。曾公开批评北京债务外交，美亚太副助卿将任 AIT 处长。美国今年夏天汽油价格预计将会上升20美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400多万人已经收到飓风警报，热带风暴艾尔莎掠过基韦斯特，进入墨西哥海湾温暖的水域。预计风暴在登陆佛罗里达州之前将会加强至飓风强度。飓风警报意味着该地区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出现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一份公告中说，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两点，风暴中心位于坦帕以南大约180英里的地方，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英里。风暴以每小时9英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比上星期创下的超过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要慢得多。星期二上午，强风和暴雨席卷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部分地区。报告警告说，威胁生命的风暴潮、洪水和个别的龙卷风都可能发生。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宣布，该州67个县之中的24个进入紧急状态。他提醒居民不要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艾尔莎的中心气旋，因为预计风暴的影响将会远远超出那个地区。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表示，伊朗已经展开生产浓缩铀金属程序。英法德三国星期二联合表示，他们严重关切伊朗这项违反核子协议的决定。伊朗核子协议2015年7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三国透过英国外交部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伊朗对于发展核武至为关键的铀金属研发和生产并无可信的民间需要。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德克兰当局已经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伊朗计划生产纯度 20% 的浓缩铀。事件由国际原子能总署披露，美方批评伊朗不幸地走上回头路。伊朗就说，此举目的是替一座研究用的反应器研发燃料。英法德三国指出，即使维也纳会谈六轮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是伊朗最新采取的措施正威胁会谈的成功结果，并且敦促伊朗重返今年4月展开6月20号休会的谈判，而下一轮会谈召开日期目前还未确定。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表示，出于战略考虑，欧盟将巴尔干半岛六国视作为未来的伙伴。他的言论被外界视为欧盟释放有意南向扩张的信号。日前，默克尔曾经同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山和科索沃的领袖进行视像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有参加。默克尔在会议之后表示，这项进程符合欧盟的利益。外界推测，虽然默克尔并未讲明，但是他的战略考虑应该同中俄两国的影响有关。冯德莱恩就指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加速扩张，同时也应该帮助巴尔干半岛的伙伴进行改革，以便他们加入欧盟。欧盟自从2013年增加克罗地亚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新会员。默克尔说，欧盟和巴尔干半岛等国家2014年推动区域合作，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功，例如日前生效的漫游协议。他亦都强调，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明确表态支持巴尔干半岛六国加入欧盟，而德国还将会赠送巴尔干半岛300万剂疫苗。近年来，中共利用中国留学生窃取美国学术机密的事件不断。星期二，中共官方传媒自曝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到美国签证的时候被美方拒绝。据中国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近日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被美国领事馆以不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 F 款以及第10043号总统令为理由拒签。第10043号禁令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5月29号签署的一份总统公告，目的是禁止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学生获得 F 签证或者 J 签证。这500名申请签证被拒的学生都是申请到美国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大部分学习电气电子工程、电脑、机械、化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等理工类专业。上个月海外传媒对310名被拒签的中国学生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在被拒签的学生当中，他们的本科大部分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美国政府拒签的理由是他们怀疑这些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就是带有特殊使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华盛顿总部在7月6号正式宣布，将会由国务院亚太辅助卿孙晓雅出任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预计8月履新，将会成为 AIT 自从1979年成立以来首位女性处长。台湾当局对这项人事安排亦都表示竭诚欢迎。孙晓雅是美国资深外交官，在国务院服务已经30年，曾经在1994年到台湾担任领务人员，现任国务院亚太局主管澳纽暨太平洋事务副助卿兼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据悉，孙晓雅是在1991年踏入外交工作，精通中文和土耳其文，早年除了曾经派驻台北之外，亦都派驻过北京、爱尔兰、土耳其和牙买加。他亦都曾任国务院东亚局助理、缅甸暨辽国科官员、行动中心资深观察员以及能源局中东暨亚洲办公室主任。2017年至2018年期间，孙晓雅先是出任经济商务局主管、反金融威胁与制裁的代理副助卿，后来接任能源局副助卿，掌管能源外交。2019年担任亚太副助卿的孙晓雅曾经在台湾友邦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相继与台湾断交之后，在当时的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批评北京恶劣的行为。据美国汽车协会星期二表示，在1月1号至7月6号期间，全国汽油平均价格由2.25美元上升至3.13美元，升幅达到40%。他们预计到夏季结束的时候，油价将会进一步上升10至20美仙，这将会是相当于全国平均价格将会升到每加仑3.25美元。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珍妮特·麦吉表示，强劲的汽油需求和更昂贵的原油价格正在推高汽油价格。他说，我们原本希望全球原油产量的增加能够缓解这个月的油价上升，但是周末的 OPEC 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因此原油价格将会飙升至7年的新高。而在之前的一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取消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秘书普萨基反驳了共和党关于拜登政府应对油价上升负责的攻击。他表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获得石油供应会对此产生巨大影响，要确保美国人不会在加油站增加负担仍然是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向越南赠送200万剂疫苗。被捉网络谣言法，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欲退出香港。美籍律师在香港以袭警罪名而被判刑。NASA 局长说正积极寻找宇宙中智慧生命。降低 COVID-19 死亡风险，世卫建议两款关节炎药物。美通胀水平创13年来新高，多家超市开始或计划升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礼拜二表示，美国今日已经向越南发送了200万剂中共病毒疫苗，这个是拜登承诺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的一部分。 一名白宫官员话，呢一批嘅 Moderna 疫苗将喺今个周末抵达越南。呢个只系向东南亚运送药物嘅开始。昨日有100万剂疫苗运往马来西亚。上个礼拜，白宫宣布好快向印尼交付400万剂。呢个地区其他符合8000万剂量份额嘅国家系柬埔寨、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同泰国。拜登政府官员表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 计划向越南运送货物，是志在结束各地大流行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些捐赠并不代表在疫苗外交的主持下进行的演习，但实际上似乎是与中共与俄罗斯疫苗外交的较量。白宫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总共向南韩和洪都拉斯等相距遥远的国家提供了大约4000万剂疫苗。白宫在宣布越南批次疫苗的时候指出，他的海外捐赠总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捐赠。科技巨头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近日警告香港政府，如果当局按计划修改数据保护法，令到这些公司对网上分享的信息承担责任的话，那他们可能会退出香港市场。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行业组织近日发出一封信，说各科技公司都在担心香港当局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律，可能令到他们的员工面临刑事调查或被起诉的风险。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今年5月提出修订数据保护法建议，这些建议要求对所谓的传播谣言者罚款100万港元，相当于接近13万美金，以及高达5年的监禁。新规则可能意味着，即使是在公共场合拍摄的一张不受当局欢迎的照片或警察的面部照片，如果被贴在网上，都有可能触动新规则。中共一年前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对异议人士不断进行镇压。在一系列因网上言论而被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很多香港人被迫离开社交媒体，或对自己发出的帖做出了自我审查。礼拜二，美籍律师蔡茂尔·菲利普·比克特因为在2019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袭击一名便衣警察的罪名，而在香港被判入狱。他拒绝承认有罪。2019年12月7号担任美银美林合规总监的比克特正到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用警棍击打一名青少年，并停低进行干预。袭击者是一名休班的警察。随后，这名后来被确认为余树生的警察和其他旁观者发生了争执。有视频显示，余树生当时曾经否认自己是警察。比克特入狱前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他的裁决违反了司法先例。他说，这宗案件的前任检察官对他的辩护团队说，之所以指控他，是因为他令到警察没了面子。比克特的声明说，他将对这项令人愤慨的有罪裁决提出上诉，直到正义得到伸张。他说，法律和证据都完全不支持本案的有罪裁决。在比克特被判刑之后，美国一位领事官员对记者表示，美国驻港澳领事敦促香港特区政府保障司法独立，避免司法系统内的政治干预，以及尊重所有人能够接受公平审讯的保证。礼拜二，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表示，除了地球之外，宇宙中其他地方可能存在智慧生命。美国宇航局正在积极寻找这些生命的迹象。纳尔逊说，美国宇航局多年来一直参与寻找智慧生命。他还指出， NASA 正在我们太阳系和宇宙其他地方的行星上寻找生命，以确定其他具有宜居大气层的行星。关于美国政府的 UFO 报告，6月28号纳尔逊表示，他已经指示 NASA 科学家对 UFO 进行研究，给出一个可能的讲法，并向他报告。他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份机密报告，我们不知道怎样解释那些海军飞行员所看到的。 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了某一样东西，他们将雷达锁定他，跟踪他，他能够突然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他还表示他认为人类在宇宙中并不是孤单只影。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建议使用罗氏大药厂、安挺诺及赛诺菲这两款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来治疗中共病毒的患者。据 1.1 万名患者的数据显示，这个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根据世卫的分析，使用其中一种关节炎药物合并皮质类固醇，好似地塞米松的患者，28日内死亡率是 21%。接受标准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则是 25%。 世卫表示，等于每治疗100名患者能够有多4名患者存活。另外，使用关节炎药物合并类固醇的病患恶化到需要接受呼吸机或者是死亡的风险是 26%， 而接受标准疗法的患者的风险则为 33%。世卫表示，这个意味着每治疗100名患者可能多7位患者不需要插管接呼吸机，即可存活。世卫紧急医疗部门官员迪亚士表示，为了反映这种最新进展，我们已经更新临床照护的治疗指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上个礼拜通过以安挺诺治疗中共病毒病患的紧急使用权。世卫同时呼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低收入国家取得这一类药物的管道。这些国家不单止面临病例数激增、变种病毒的侵袭，疫苗亦都十分短缺。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已经达到13年来的最高水平，据业界人士估计，物价可能会持续上升。好多超市同店家已经开始大幅囤积食糖、面粉、谷物、冻肉等各类食品，并可能将升价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零售店同超市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0.7%。几种家庭主食因此受到影响，价格都在上升。美国最大的独立超市合作食品批发商 AWG 的首席执行官 David Smith 表示，公司旗下的3000多家杂货店已经增购了 15% 至 20% 保质期长的盒装食品。而这些市场的动态令到分肉的价格上升了 14%， 牛肉、橙等的产品价格上升了 8%。同去年同期消费者担心出现粮荒、疯狂囤积食品，导致美国食品业出现的混乱不同。今年是零售商大幅囤积食品，是为了应对通胀，将食品成本降低下来，并防止出现囤货。